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再次借着祷告，我们可以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使我们有一颗坦然无惧的心，我要得怜惜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主啊，我们将这样一个可以同心合意聚集在一起学习研读你话语的时刻来交托给你，因为您的话就是灵，就是我们的生命。当我们如此亲近你，谢谢你也应允我们，你也必与我们亲近。主啊，恳求你再次赐下这饥渴慕义的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让我们饥渴慕义的心，主啊，我们仰望你话语的心再次得着在主里面全然的饱足。谢谢你赐福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打开圣经，我们再来读一遍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一章。一章一节，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地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被神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阿们。感谢主，我们的主必再来，阿们。如同我们所读的圣经的话语，这位从死里复活的我们的救主，他将来也要救我们脱离这属世的一切，我们可以领受属灵的享宴，阿们。好，我们从一章的四节开始，它是本书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的第二段落，那它也是在本卷书主要内容的开始。那在整个段落，它会让我们看见使徒保罗他怎么样凭着信心来建立帖撒罗尼迦教会。保罗在帖撒罗尼迦的服事，他不是单凭口讲口述，他也在信心爱心还有圣洁的生活上留下一个很美好的榜样，以至于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们也在信心爱心还有盼望上面，他们有很快速的长成长进。不但如此哦，而且他们也效法了保罗，在大逼迫当中不止领受了真道，还继续为主做了很美好的见证，他们成了马其顿和亚该亚众教会的榜样。所以在这个段落，我们今天所要学习的，他所说的是因信心所做的功夫。那这个功夫不是单指保罗 还有他的同工们所做的，他也包括铁沙罗尼迦教会信徒们他们在患难中为主所做的所成全的。好，那我们再来读一遍的一章四节五节。四节，被神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好，一章四节五节。那这边首先谈到了信心，我们谈到了信望爱。那信心，信心是要有根据的，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信徒的信心没有根据，那这样的信心就是靠不住的。那所谓信心呢，我们从保罗身上会有很多的看见以至于学习。好，那使徒保罗信心工作的根据是什么呢？那在这边他所提到的根据就有三点。那第一个就是神的慈爱，我们看一章四节的上半节他怎么说，被神所爱的弟兄啊。好，使徒保罗在这边强调铁沙罗尼迦教会信徒们是神所爱的，教会都是神所爱的。那这样的一个称呼本身就证明他们的的确确就是神所爱的弟兄姐妹。那我想我们都应该记得，每一个人可以在教会里被称为弟兄姐妹，这确实是神慈爱最好的证据，因为我们爱乃是因为神先爱我们。阿们。那对铁沙罗尼迦教会来说呢，他们不但被称为弟兄或姐妹，他们还有信心所做的功夫，还有呢有爱心所受的劳苦，还有因盼望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所以这些更叫保罗确知他们就是神所爱的，神的教会，神所爱的弟兄或姐妹。那相对的也就是说，如果保罗还有他的同工们他们的眼睛只是看到铁沙罗尼迦教会信徒们当时所遭受的大难大灾难，或者是他们只是定睛看到在教会里面啊，有那一些就是不俊美的就像铁沙罗尼迦后书三章十节十一节所说的，有一些在教会里面闲懒不做工的基督徒，如果他这样的话，他就会看不见神在教会，神在他们身上的爱完全看不到的因为他心思眼目都被蒙蔽了。那保罗的事工会不会受影响？他在工作上的信心当然也就会受到打击。我们常说人心就是顽梗的，可是神却是慈爱的。所以这再次提醒我们，我们彼此互为肢体，我们在教会委身，我们在教会一起敬拜，一起来配搭，一起来服侍，我们有教会生活，所以我们必须先对周遭的人，就是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主内的家人们要有信心。好，我们来说，对主内的家人们一定要有信心。阿们。然后呢，我们才能够凭信心向他们来做工。也就是说进入神的国，我们当然都会遇见很多的艰难困苦那在这当中我们可能也会常常碰到敌对的反对，或者在事工在工作上许多的拦阻。可是我们不要忘记，神是慈爱的神，他爱每一个灵魂甚至他连牲畜他也很觉得很宝贵。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三到二十七节。 好，我们从二十三节一起来读来。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它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阿们。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我们再读一遍来。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阿们。所以同学们，这就是教会。阿们。啊，在教会里面我们是互为肢体的，我们要互相爱惜，互相眷顾啊，在神的爱里面啊。所以保罗他明白这一点呢、啊、大家记得腓立比书的重点提到说，保罗说什么？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啊。他认识神，他明白神的心意，他看清楚了这一点，所以他就蛮有信心的冒着危险来向铁沙龙尼家教会信徒们来做工，也就是来服侍，以至于他的服侍有很大的果效。感谢主，保罗的神也是我们的神，他是爱铁沙龙尼家信徒们的神，他更是爱今日教会的神。可是我们是不是能够像保罗他们这样信神呢？或是像铁沙龙尼家教会这样的因信而在苦难中继续服侍，继续来做主的工呢？好，这是我们，这值得我们去省思的。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另外这个信心的根据的第二点是什么，就是在一章四节下半节的这边说什么？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啊，所以这信心的根据第二个就是怎么样？神的拣选啊。第一个根据是什么？神的慈爱。第二个呢？神的拣选。好，这是第二个根据。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弟兄姊妹，这句话他也可以补充解释上一句，他称读这书信的人是被神所爱的弟兄。保罗他既然知道他们是蒙神拣选的，当然也就可以肯定他们都是神所爱的。以弗所书保罗很清楚地讲到神拣选的旨意，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的一章第四节。好，我们来读第四节来。就如神从阿们，这个很重要啊！我们要明白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一个位分啊，我们可以更熟读以弗所书，特别在一章开始。那大家记得，在以弗所书一章开宗明义，他就提到什么？我们要将颂赞荣耀归给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因为什么事情？他从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拣选了你我啊！所以这也让我们就是有一个十足的信心，可以来感谢神，来信靠神啊！我们很多关心的不止家人，或是我们的邻舍啊，我们都何等渴望他们可以得着福音，相信神，信靠神，感谢神，他们一个都跑不掉。阿们。因为神的话语这么清楚告诉我们，神早就在创立世界以前他就拣选了每一个人，只是时候未到啊。好，所以我们刚读的四节就告诉我们， 神拣选的旨意。保罗实在从他们身上看出他们就是一群蒙拣选的人，那这是因为信徒们他们表现了很美好见证的缘故。好，那这边提到蒙拣选，那蒙拣选这个词语它有三个意义。第一个意义是什么？它说明他们是神所喜悦的。我们来读，来，蒙拣选含有三种意义。第一个是神所喜悦的，阿们。好，神所喜悦的，帖撒罗尼迦教会是神所喜悦的。我们看看我们自己的生活中吧，我们不会拣选我们不喜欢的东西，照样神喜悦他们，所以他就拣选了他们。那第二个意义是什么？是神所分别出来的。蒙拣选这个词第二个意义是说明他们是神所分别出来的，也就是说拣选这个词的本身就含有分别出来的意思。我们刚提到我们在生活当中，比如说我们要去买东西，我要去买水果，对不对？你会不会说，好，老板，我要买水果，帮我包起来？也许有了，不过基本上我们会去怎么样？你会不会去看了之后你会做什么动作？会不会去挑？你看有些水果店，我有时候看到别人他们说那个买西瓜还要 买什么瓜的，他们会拿起来不止看，还怎么样，在那边打一打，对不对？觉得脆不脆，啪啪啪，哦，这个很脆，就是好的。可是对老板本身他们是不喜欢顾客有这样动作的。也就是说我们会去选出我们觉得好的，觉得我们要的，我们爱的，然后我们就把他们从其他的东西当中分别出来，成为我们所要的，所要买的。所以反过来说，如果没有分别出来，怎么会知道是被拣选的呢？那这是第二个蒙拣选的意义，是神所分别出来的。那第三个意思是什么？我们来看，来，是拥有神所赋予特殊使命及地位的。阿们。我们会不会想到我们熟悉的圣经经文，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这节经文神透过彼得怎么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包括我们都是神的选民，是神特选的。所罗门，你看当时候他被神分选召出来，旧约圣经特别提到说他是神特选的。所以弟兄姊妹同学们，你有没有信心说我是神所特选的，神的子民？阿们。我们不止点头，我们要一起来回应阿们。所以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告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知道我们自己是蒙神拣选的，那我们就应该在我们身上来显出神的慈爱，在生活，在教会里面，在一切事情上面，我们务要让人看见我们是神所喜悦的。那我们更应该从世俗当中去分别出来，因为我们是被拣选的。所以同学们，因为你我是被神拣选的。我们再来看哥罗西书三章十二节。好，我们来读，来，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所以被神拣选的，被神所选召的，我们是有义务我们要去行这些善事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是被拣选的，我们是世界的光和盐，所以在生活上就应当跟所蒙的恩相称。那也要借着言语啦，还有你的行为举止，还有你的工作，来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这个美德也可以预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这就是我们蒙拣选的目的，是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所共有的使命。那这其实也是含括在我们耶稣基督所说的这个大使命的一个，我们才有怎么样，才有这样的一个能量啊，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阿们吗？阿们。好，那第三个这个蒙拣选的意思是什么？我们来看，是，不是信心的根据的第三个是什么？就是神的同工。我们记得吗？所谓信心的根据有三个嘛，第一个是神的慈爱，第二个是什么？神的拣选。那第三个是什么？神的同工。哦，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这就证明保罗的事工是与神同工的话，他就仍然有四件事情可以来证明。我们先来读一章的五节来，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好，一章五节就谈到了信心根据的第三点是什么？神的同工。那五节这边说，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哇，耶稣被传讲到那里。那这边说什么？怎么传讲？怎么样传福音？怎么样宣扬？不独在乎言语，还有呢？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好，我们先看一章五节的上半节。所以我们刚一再提到保罗信心工作的第三个依据就是神的同工。那这是保罗他在一切事工上所看见最宝贵的根据是什么？有神的同工。所以我们刚提到怎么样证明这他的工作是有神的同工呢？是与神同工呢？有四件事可以证明。那我们来看这四件事有哪几件事。第一个是什么？言语。好，言语是什么？我们来读来。言语是指口头上的传道。阿们。好，这边因为他说不独在乎言语，所以言语当然就是指口头上的传道，真理的宣扬。那言语就是谈话嘛，对不对？特别我们提到传耶稣、传福音啊，分享啊，有很多时候是用口讲出话来，所以言语实在就是我们在传道工作上最常使用的一个方法。那我们所传的是什么样的言语呢？弟兄姐妹，你所传的是什么样的言语呢？是我们自己口里要说的话而已吗？还是你总是传扬圣经的真道，也就是真理？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很清楚的首先认识圣经的真理，然后你才能把主的道传得完备。我们再来想一个事情，很多时候信徒们口中的言语不是传讲真理，而是常常讲自己，夸自己。他们不常讲论神的慈爱、神的公正，而是传讲人的什么是非，聊一些八卦或是一些不会造就人的话语，以至于我们的口、我们的言语不过是一种声音而已。这样的话就没有神的同工。阿们。所以这再次提醒我们每一个跟随主脚中的人，我们在当中很多人是服侍神的人，所以我们应该清楚知道 除了要有声音的言语之外，还有一种没有声音的言语。诶，怎么说呢？什么是没有声音的言语？那就是圣灵的膏油，还有我们在生活中的见证。好，没有声音的言语是什么？圣灵的膏油，还有什么？生活的见证。我们刚提到，很多时候我们传道只是在言语，唯独用言语而已。可是保罗呢，他让我们看见他在帖撒罗尼迦教会或是在他的服事道路上，他不独在乎言语，因为他在他们当中有美好的见证，美好的见证。好，那这是证明他的工作有神同工的第一件事是什么？言语。那第二件事是什么呢？也就是在圣经里面，答案在里面。你看，第一个是不独在乎言语，再来呢，也在乎全能。好，也在乎全能。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他的讲道他的教导圣经告诉我们说，哇，他口一出那听见的人都觉得他跟文士们是不一样的，因为耶稣基督的话里面带着什么？权柄，带着全能。那为什么主耶稣的话带着权柄呢？因为他的话就是真理。我们再来看一节的圣经，在约翰福音一章十七节。好，约翰福音一章十七节说，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所以我们刚说耶稣基督所说的话，哇，有权柄，这个权柄就是在真理里面。所以今天我们所讲的若是真理，很自然的你就有一种叫听见的人心里面的那一种他能够蔑服的那一种权威，就很自然的有这样的信靠顺服。所以一个传讲真理的人，自己他应该是一个顺服神话语的人。讲真理的人自己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是一个顺服神话语的人。也就是说，如果自己他在生活当中并没有顺服神的真理他所传讲的这些话，这些真理就不能够叫人从心里来敬佩，来敬惧而佩服的全能。所以言语的全能就是从我们顺服神的全能开始的。我们可以跟着做啊，对不对？我们的服事，我们的言语你何等渴望会有这样的一个 power 那你可以，首先你可以怎么做？先从顺服神的全能来开始吧。也就是说，讲道的全能就是从生活上顺服神的道、神的全能而来的。我们刚刚不是提到说保罗为什么他服事这么有果效，还有其他在圣经当中很多信心的伟人，很重要一点是他们不只听到，他们还怎么样行道，因为他们在人前总是有美好的见证。好，我们来看，我们提到圣经中不止新约这么多圣经人物。你看旧约我们很熟悉的这个先知但以理，你看他是不是因为顺服神的旨意，那虽然他违抗这个王的命令他仍然怎么样回到家中，仍然持续的来面向神，来祷告神，来敬拜神，在危难当中。好，那他因为违抗王的命令吧，那可是相对的，神的全能有没有显明在他身上？有啊，当他被丢在狮子坑里面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下旁人一看以为说哇要被吞吃了，没有，当下他们看见的是什么？狮子的口反而被封住了。你看 神做事了。所以如同创世纪一章告诉我们的，这个万有本来是交给人管理的，那万有都在人的权柄之下，在一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这么清楚告诉我们。那可是因为人犯罪以后，亚当就失去了万物都服他管理的权柄，这个权柄失落了。为什么？因为他离开神，他违背了神的命令。所以我们要得到属灵的全能，就在乎我们自己是否肯顺服神的全能而生活。求神赐福。好，那第三件是什么？证明保罗的工是与神的同工。第三件事是什么？也是在五节上半节这边提到，你看他首先说言语，还有也在乎全能，然后呢是什么？来给牧师一个 feedback 吧，是什么？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啊。所以第三件证明的是什么？圣灵。好，这是第三样，圣灵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很重要哦。圣灵和圣灵的能力是分不开的，我们所有能力的来源都在乎圣灵的同工。我们常常提到能力，能力，神能力的来源是在乎有圣灵的同工。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撒种，可以浇灌，可以栽培，可是若是没有圣灵同工，它就不会生长，不会结果。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前书的三章六到七节，林前三章六到七节。好，我们来读。来，我栽种了，阿们，所以很清楚，如果没有圣灵同工，它会枯萎，不会生长，当然不会结果，所以当神用尘土造人的时候，如果神没有向那人吹一口气，他们就不能成为有灵的活人，我们的先祖他们。那同样我们在做主的工，传福音的工作上也是如此。我们可以传福音，对不对？然后我们可以教他们祷告，我们可以传讲耶稣钉十字架是为我们死，等等。我们也可以教导他们学会一些教会的仪式，受洗之后。可是如果后续没有圣灵的同工，他们就不能得着神的生命，所以这很重要的，有圣灵的同工。所以我们不得不又回到保罗的服事，你看他在神的工作上就蛮有圣灵的印证，圣灵的印证实在是保罗他传道工作上最大的安慰，也是我们今天做主工的人我们所必须有的。是什么？有圣灵的同工，圣灵做印证。所以很重要的，我们怎么样能得着圣灵的同工呢？怎么样使圣灵印证我们所做的工？弟兄姊妹，你现在所做的工是神所喜悦的呢？那必须就在神的旨意里面你来侍奉，必须什么？在神的旨意里面你来侍奉，包括祷告，对不对？约翰一书五章是不是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祷告如果在神的旨意里面来祷告，这样的祷告必蒙神的垂听，所以我们就必须在神的旨意里面来服侍来侍奉。也就是说，我们 务要走在神所要你所要我们走的道路上。所以让我们看见保罗他就是，也可以说他是一个没有自己的人。怎么说？他没有自己的拣选，没有自己的喜欢，所以以至于他在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服事啦、传道啦，他真的没有不纯正的动机，没有金钱的企图或是荣耀自己的存心，他完全是为着神，为着神的国，为着神的福音，他顺服神的旨意，所以他就满有圣灵的同在还有能力。我们来看主耶稣的服事吧，使徒行传十章三十八节，使徒行传十章三十八节，好，我们来读来。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高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阿们啊，所以很清楚，耶稣基督服事，你看有神的同在，有圣灵的印证，如此他就，你看神迹奇事就这么发生啊，他按手人就得医治，就得释放，所以求神也如此的来应允我们，阿们啊。那第四件证明的事是什么？就是在上半节这边的，并充足的信心啊。你看，又提到信心了。你看这个信心，它是说什么？充足的，所以是大量的，哦，是数量很多的。那它也可以指怎么样，这个信心时间的长久，不是一时的，是持续的。那保罗说到他在帖撒罗尼迦是凭着充足的信心。那什么是充足的信心？我们来看，来，充足的信心等于什么？满心相信。保罗说我的服事是凭着充足的信心，也就是说他满心相信主，就是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的，你看他不仅相信有神，并且他相信另外一件事是什么？相信这一位神，主啊，我相信你，我信靠你，你必赏赐我。阿们，就是这样的一个信心，是满心相信，那特别一定是在经过很多哇逼迫试炼当中，还是选择什么？相信。当然会有过程啊，拉扯，可是我们怎么样要把这个心拉回来，定睛在神身上，满心相信他，十足相信啊。以赛亚书二十六章三节说什么？坚心依赖神的人，神必保守他们十分的平安。你看，因着相信，所以这个充足的信心就让他能够真正的为主的爱发出充足的亮光。我们常说，哎，我们基督徒就是在地上的天国大使，阿们吗？你看路加福音一章七十八节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这清晨的日光。这清晨的日光要从哪边？从高天临到我们，就是在地上的教会，我们每一个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哪边？平安的道路上。你看，我们熟悉这节经文，回去可以再熟读这一节经文。你看，我们就可以因着信靠主，我们就可以把神的光从我们的身上这样的传扬出去，一样的，所以这也让我们看见有很多基督徒奔走天路，是不是包括我们自己呢？它很像什么？就是圣经当中说的那形容什么？他们常常像那个江残的灯火。江残的灯火会不会随时灭掉？会不会？会啊！很多人在点头，因为它只有一点点微弱的光去发出来。这就是一个信心不充足的人呐、你现在的属灵光景，那原因是什么？ 就是没有按真理来行事，或是因为不明白真理啊。那有时候在行事当中哦，常常是受到良心的控告啊，恶者的攻击，所以这是信心不充足的原因种种。感谢主啊，保罗他们呢，他们的信心是充足的，因为他们对所信的神有深刻的认识啊。那耶伯记有没有提到，就是说认识神就有平安，福气也必临到我们哦。我记得自己有鼓励大家哦，我们不只要熟读主导文，我们也要熟悉约翰福音十七章，这是耶稣基督离世以前啊，他为教会为门徒做的另一个祷告哦。我们要熟读约翰福音十七章，那特别在刚开始他就提到说，认识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有什么永生啊。所以很重要，认识神是一件对我们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常常彼此来提醒，彼此来勉励，我们一定要有稳定的灵修祷告生活。那这包括我们稳定的聚会，还有什么样，我们为什么会有开一些属灵的课程，包括啊目前每周六的啊研经啊等等的，这都是跟关乎认识神有对于我们有益的啊。所以因着对神有深刻的认识明白，所以他对自己所传扬的福音当然就有绝对的把握了。同学们，我们再来看两节的经文，加太书的一章一节，还有以弗所书三章三节四节。好，一章一节来。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神。好，三节，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阿们。因着认识神，所以这就是保罗从经历当中知道神的信实，因此他们就可以产生出来这一个充足的信心。好，所以这就是我们刚提到证明保罗他的工，他的服事有神的同工的四件事情是什么？言语、全能、圣灵，还有什么呀？充足的信心哦。所以你看我们这边提到什么，这四件事情怎么样的来区别？你看人是有应当尽的部分，是什么？人的这一边是什么？是什么？来，言语和什么？信心。那在神那边呢，他怎么样治你成全？全能和圣灵。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与神同工啊。阿们啊。保罗可以如此行，我们当然也可以啊。这样一起同工的结果，就看出圣灵在帖撒罗尼迦信徒在教会身上显出了那个意想不到的事工果效。好，那接着在一章五节的下半节他说什么？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好，那这边五节下半节到八节，这边就提到了在信心工作方面的见证。那这是在教会这是使徒他们所表现出来的见证啊。首先这个部分，那在下半节这个部分是使徒所表现出来的见证啊。那使徒表现的见证它有两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就是下半节刚才我们读的，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好，你看他们的见证，保罗还有同工们的见证，是信徒们不只看见并且知道的。因为他说正如你们知道，他们的生活形式是信徒们所目睹所共同知道的。所以这让我们知道看见基督徒的生活，弟兄姊妹， 你的生活行事为人是很多，特别是不信的你的家人旁边的人他们所留意去考验的。所以使徒和他们的同工们不单向铁沙农尼家教会的人传道，也让他们看见他们是怎么样的为人，他们怎么样的按福音的真理行事。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四章一节二节所说的，我们来读这两节经文来。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上胆，乃将那些暗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扬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哇，你看这两节经文就可以见证他们跟铁沙罗尼迦在教会的服事，他们跟信徒们的互动，他们所行在人前所行出来的。你看他说什么，他们把那些暗昧可耻的事弃绝了，没有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只将什么表明出来，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我要请大家注意这一句话，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它说明了一件事，就是保罗他们的传道生活中为自己所定下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叫信徒们从他们的良心中承认他们的忠心。他们看见啊，他们就是这样的人啊，所以他们承认，他们肯定啊。好，比如说啦，他们所讲的道有没有全能？有没有？有啊。你看，不然他怎么能够叫很多近前的西利尼人和尊贵的妇女们归向基督呢？你看保罗书信有没有提到这个部分？有啊。那他们的生活是不是近前无可指责呢？没错。还有他们的服事，他们的工作是不是有充足的信心，还有圣灵的同工呢？当然有，教会信徒可以为他们这件事做见证。所以林林种种，这些都是铁沙罗尼迦教会信徒们的良心能够为他们所见证出来的，因为他们的工作他们的服事实在不是在乎言语，这些都是能使教会信徒们从心里面打从心里面敬服他们的。好，那下半节也继续提到说，保罗同工他们生活行事总是成为别人的益处。你看保罗还有同工们在铁沙罗尼迦教会怎么生活呢？你看下半节不是提到说为你们的缘故而生活，哇，那白话一点是说他们为着别人而活吗？保罗曾经教导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我们来看这一节经文，在林前十章二十三节。好，我们来读来。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所以说其实这节经文也很宝贵，有时候我们可能为了是不是当说当做了一些事情，我们无法取舍，你可以来思想思考这一节经文。阿们，很重要。所以我们常说很多我们生命中不解的问题答案，在或是在生活中，圣经里面都给我很多的明示。哈利路亚。好，你看保罗说为你们的缘故而生活，所以透过这节经文，哎，他就告诉我们，你看保罗他们就根据神的道的一个解明他也提醒我们很多事不是根本不可以做，可以做啦，可是今天我为着别人的益处，所以我们选择不做， 我再说一次好不好？今天很多事情不是你我根本不可以做，但是我们为着别人的益处，所以我们可以选择不做。保罗就是这样的，为别人的益处而生活，不是是为别人而活，是为什么？为别人的益处而活。所以为别人的益处而生活，一定比为自己而生活的人生价值，同学们，这是倍增的，这是好的，所以我们如果真正认识这一点的话，我们必定会更加谨慎过日子。弟兄姊妹，我们就会更加谨慎自己的言行举止，但是为你们的缘故，绝对不是为别人的缘故啊，就装模作样，对不对？你就装出虚伪的敬虔来，而是我们为别人的缘故，我们认真的过着敬虔的生活，这就是一个敬畏神的人生。阿们。圣经的话也告诉我们，敬畏的人你必一无所缺。阿们。所以说你看这边提到说，使徒们他们在教会在人前，他们的见证是什么？是第一个是什么？他们的见证是信徒们所看见所知道的。第二个是什么？来，他们的生活形式总是成为旁人的益处。阿们。这也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好，那接着六节我们来读，来一章六节，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阿们。你看，因为他们所呈现的这么美的见证，以至于让教会的信徒们不只效法他们，也效法了主。那我们要再特别强调，六节这边特别提到，他们当时教会的光景是怎么样？哎呦，很平顺吗？很平安吗？是不是？不是，他们在什么之中？大难之中啊，在大患难之中，仍然经历了蒙圣灵所赐的喜乐。那这就是效法使徒们而效法主的结果。使徒们的见证成了信徒们效法的榜样，也就让他们大有信心地踏上使徒们所留下的脚踪。因为使徒他们，保罗他们在那边的时间很短暂了，几个礼拜就走了。你看教会的信徒仍然跟随他们的脚踪，为着所信的真道继续跟随主勇敢征战，因而也体验到了神在苦难中赐给他们的喜乐。所以说六节，我们刚提到从五节开始，那这边是六节到八节，就提到了信徒们他们所表现出来的见证。那第一个见证是什么？就是在受苦中信主。因为六节这边说什么？他们在大难之中，第一个是什么？在受苦中仍然信主。那这是他们表现的，信徒们表现的第一个美好的见证。他们为了主在大患难中经历到圣灵所赐的喜乐。哇，这很宝贵呢。你看在困难之中仍然有喜乐，这个喜乐是什么？是圣灵所赐的喜乐。那这是个经历圣灵所赐的喜乐，这是他们表现出来第二个美好的见证。好，那这个很重要，因为这边所谈到的是怎么样？圣灵在患难中所赐的喜乐。我要请大家仔细听，圣灵在患难中所赐下的喜乐。所以这种喜乐跟在平安当中所尝到的喜乐是不一样的。我们知道当时教会信徒经历大难，还在患难当中，那所谓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当然不是指患难没有了，患难的免除，不是，而是什么呢？来，我们来看，来，我们来读，来， 所谓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并不是指，而是一，患难不能动摇他们的信心；二、三、第四，在患难中经历主的同在，平安因此大有喜乐。阿们。啊，我们来，你看，我们还是可以翻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节，还有三十三节，以及雅各书一章二节，我们都很熟悉嘛。特别雅各书一章二节提到，若在百般的患难中，都要以为什么？你看那个喜乐是什么？大的。为什么只有这个喜乐是大的？因为是圣灵在患难中赐给我们的喜乐。所以圣灵所赐的喜乐，弟兄姊妹，它是很真实的，我们可以怎么样形容？很美妙的。它不是单单指生活中，哎，我在平顺当中，在平安稳妥当中，我们可以去领略的。只有你我曾经在大患难中生活过的人，我们才会有机会去体验所谓圣灵所赐的喜乐。有时候在圣灵，在聚会当中，圣灵充满当中，每一个人领受圣灵充满那样的一个反应不一样，对不对？有的人会怎么样？会跳动啊，有人可能就躺下啊，在主里安息。那有的人会怎么样？听到他们很喜乐，怎么样？发出什么笑声？圣灵中的喜乐啊！所以这种体验，我们可以解读说是最高的人生享受的价值啊。也就是说，最高人生的价值，都不是在平安里面得着的，而是在哪边？在大难之中得着的，都要以为大喜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就是，保罗使徒们强调这种喜乐乃是来自圣灵赏赐的喜乐，确实是如此。所以这也让我们可以学习到一件事情，如果一个人有圣灵的同在，他一定就会有能力去胜过苦难所带来给我们身心灵的痛苦。也就是说，在当下我们会把苦难当作是我们一个信仰的功课。所以使徒保罗他写给加拉太书信，有没有提到这个圣灵所结的九种果子？大家记得在加拉太书的五章，回去你们也可以再一次读。你看这圣灵的九种果子，其中之一就有喜乐。如果你看我们那个这个后面墙壁上就有圣灵九种果子，对不对？我们这九种果子都熟吧？我们要熟悉耶。第一个是什么？是什么？喜乐、仁爱你看，我们刚刚也谈到神的爱。你看，就是说这九种果子，如果第一个爱、仁爱的果子我们没有办法结出来的话，接下来八种果子是结不出来的所以这很重要的。所以好，我们回去也熟读这九种果子。阿们。要熟记呀，有很多相关经文神的话，我们需要去熟读熟记它可以成为你生命中的rhema所以这其中之一的九种果子就是喜乐啊。所以在苦难当中心中还会有喜乐，乃是因为有圣灵的力量同在的缘故。哈利路亚。所以当你落在百般的痛苦试炼当中，你就可以以为大喜乐。阿们。好，那六节这边接着说什么呀？信徒们所表现的见证继续是什么？第一个是在他们在受苦中信主然后也经历过圣灵所赐的喜乐，哇，他们仍然也可以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你看他们的见证是什么？领受真道，效法主，效法耶稣基督。为什么会效法使徒还有主耶稣基督呢？ 因为领受了使徒们所传给他们的真道。他们信主的时间真的不长，可是根基哇很稳当很稳固，又经得起试炼，因为他们有一颗受教的心。所以受教的心很重要，弟兄姊妹，他们愿意听从使徒们真理的教导，这就是他们跟从主的第一步。所以不是只跟从使徒效法使徒而已，而是效法使徒也效法了主。所以他们就很快进入第二步的灵程里面去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谁领受了主的真道，我们就很容易去怎么样跟从谁效法谁，对不对？这是一般人的情形。可是我们应当像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们一样，我们不是单单停留在效法人跟跟从人的地步上，我们要更进一步，我们要跨出去更进一步的效法主，效法我们的耶稣基督，跟从他。这很重要，因为神常常用他的仆人或使女们叫我们的灵性得着很大的帮助。可是他的目的并不是要我们一直去效法人，而是要我们接着效法神，效法他自己。以弗所书五章一节说什么呀？我们是都是一群蒙神慈爱的儿女，我们应当效法神。所以效法主，效法耶稣基督他自己。所以以至于教会信徒在大患难之中就显出信望爱美好的见证，以至于就成为众教会的榜样。好，这是他们第四个见证，信徒们成了众教会的榜样。第七节说，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弟兄姊妹，你看马其顿是指欧洲这个地区，所以他跟亚该亚是一个很广大的地区哦，所以他们的见证怎么能够这么快传遍整个希腊半岛呢？原因就是他们是整个教会动起来的，他们教会都同心为福音做这个美好的见证，就像马太福音提到的，很像这个见证就像一座城盖在山上一样，是不能隐藏的，因为他们就是很真实的为主发光，所以什么是教会的见证？弟兄姐妹，什么是全教会传福音？也就是说教会的福音传播不能只靠几个传道人，或是教会同工，或是说在教会中有传福音恩赐的人，不够，不行，这样发展教会的方式只会造成个人的伟大吧，我们可以这么讲，这会造成教会成长的危机，让教会不会成为一个发光的教会。所以如果一间教会，好，我们新耶路撒冷教会自己所属的教会所有信徒我们都有美好的见证，这就是一个最棒的传福音的方式，就像帖撒罗尼迦教会那样，让福音很有力的很迅速的传到远方去，他们传到整个希腊半岛，所以他们成了众教会的榜样。所以这就是生命影响生命，因为生命具有自动传播延续的能力，所以生命必然产生同样的生命。好，那接着我们来看第八节，一章的八节，我们来读来，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就在各处也都传开的，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好，你看延续第七节，让我们看到 这个帖撒罗尼教会他们所成就的善功，哦，是这么的真实，这么的荣耀神，哦，好，那接着我们就要到九节十节，哦，那在结束以前，这也让我们看到了，哦，就是他们信心工作所成全的目标的这样的一个导向，哦，再透过一章的九节十节，我们仍旧来读这两节经文来。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阿们。一章九节十节，好，同学们，九节的第一句话，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的他们，这个他们他是指上文马其顿还有亚该亚这些地方的教会。那保罗在这两节经文当中的意思是说，像这些教会他已经不用再为帖撒罗尼迦教会说什么话了。我再多说，我再说是多余的，因为他们的见证早就已经传出去了，他们早就听说了，早就见证了，所以这些马其顿和亚该亚的信徒自己已经清楚知道保罗是怎么样在帖撒罗尼迦做工服事，帖撒罗尼迦教会信徒们他们是怎么样离弃偶像归向神。所以从这些叙述当中，保罗就透露了他这样凭信心向帖撒罗尼迦教会工作的目标导向是什么？是什么？就是离弃偶像，然后呢，服侍真神，接着等候神儿子从天降临。所以很重要，弟兄姊妹，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也就是信徒们，我们三步的凌晨，啊，所以这三步的凌晨，第一个就是我们刚读到了，我们来再来读一遍来。第一个是什么？离弃偶像，归向真神。第二个是什么？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第三个是什么？等候他的儿子从天降临。好，那第一个凌晨就是离弃偶像归向真神，诶，这就是我们得救的经历嘛，啊，我们常说是出死入生，啊，所以这是凌晨的第一个阶段。归向这两个字，啊，它就说明了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他们在生命道路中有一个曾经有一个方向的大转变，从前是拜偶像，现在呢归向神了，是归向真神了，啊，弟兄姊妹，神造人，啊，我们只有一个脸孔，所以我们只能面对一个方向，啊，我们如果要面向神，我们就首先要怎么样？背向偶像。阿们。也就是说，如果你面向偶像，你就会怎么样？背向神。照样的，一个基督徒，我们的心如果有时候向神，有时候你又向着偶像，又面向罪恶，啊，那这样的人，他的灵性的光景就像一个一天到晚转来转去的人，这样是一个心怀恶意的基督徒，当然就不能得着属灵的福分。我们来看雅各书一章六节八节，啊，这边形容的很好。来，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恶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事上都没有定见。阿们，啊，所以你看教会帖撒罗尼迦的信徒怎么能够在大逼迫中坚定站稳呢？因为他们已经是彻彻底底的 离弃偶像，专一的专心的归向神。所以说第二个凌晨是怎么样？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所以很重要哦，保罗在这边提到我们所服侍的这一位神是又真又活的，不是那些怎么样人手雕刻的又假又实的偶像，他们是被人随意摆布作弄，任凭人的要求处置。也就是说你看，偶像是照拜他的人的意思来保佑人，那拜他的人就成了他的主人，所以这就是一种怎么样人自己欺骗自己一种假的敬拜而已。不，但是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上帝啊，他却是要人照他的意思等候他的旨意来服侍他。这句话很重要，我们的神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是要我们照他的意思等候他的旨意来服侍他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会不会把又真又活的神当作是又假又实的偶像来侍奉呢？我们是不是常在哪里吩咐啦差遣这一位真神呢，然后要他来成就我们自己所要的是不是我们的祷告祈求并没有等候神的旨意，而是要成就自己心中的欲望呢？所以这是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必须要注意的，我们所服侍的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们不可以用对待偶像的观念来服侍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阿们啊。好，那第三个凌晨，应当是我目前的一个凌晨是什么？等候耶稣基督从天降临，他的儿子从天降临啊。所以这一节很简单的再一次告诉我们，我们所等候的这一位主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位主啊？他是曾经从天上降世为人，为你我死而复活升到天上的主。那这一位主呢必要再来，这一位复活升天的主必定要再来救我们脱离将来的愤怒，这就是基督徒我们的盼望。阿们。我们常说这是我们永生的盼望。所以第九第十节弟兄姊妹，他很简单的重复上文他讲过的信望爱三个重要的属灵品德所以透过第十节他谈到主的再来，就强调主从死里复活和救我们脱离将来的愤怒，就是针对教会，不只针对当时提撒罗尼迦教会的需要，也是针对今日教会信徒们我们的需要我们在现今的环境当中，哇，仍然经历很多的患难，对不对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会感受到生命的安全受到威胁，生活不快乐，很多逼迫迫害在当下心中很多的不平埋怨难过。感谢主透过他的话，透过使徒们来提醒我们，主是死而复活的主。弟兄姊妹，主耶稣是死而复活的主，又是要救你我脱离将来愤怒之审判的主。所以我们现在为福音受逼迫吗？我们为福音招惹人的愤怒吗？这些都不可怕，那一些逼迫信徒的人，他们招惹神的愤怒，这才是真正可怕的事所以我们务要持定可以免受将来愤怒的这个盼望，继续等候主的再来。所以这边就提到等候的功课了，同学们等候需要很大的忍耐那事实上在等候的过程当中，我们会觉得 枯燥无味吗？觉得很没有耐性吗？不过我们如果是等候一个我们所爱的人，你就不会觉得难耐的。我们回去可以读创世纪二十九章十八到二十节，你看这是雅各的经历。你看雅各当时是不是为了等候娶他所爱的拉结，那他就替他的岳父做工十四年。那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却看这十四年如同几天。哇，这是学习等候功课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看见榜样。所以就是说，我们的主，你的主是不是你所爱的人呢？如果是的话，我们就不会觉得难受，反而会觉得快乐而充满盼望。哈利路亚。所以感谢主，那让我们就是继续等候主，等候主的再来如同我们每一次领圣餐，那圣经告诉我们说，每逢吃这饼喝这杯，就是纪念主的约，很重要的也是只等到他再来。让我们继续等候主吧，弟兄姊妹因为如同在提摩太后书四章所提到的，有公义的冠冕要为保罗存留，那这个公义的冠冕也要为一切爱慕他并且显现的人存留。阿们。弟兄姊妹，让我们如此的宣告，神的公义的冠冕也要为我们爱慕他显现的人来存留。哈利路亚。我们再次的来祷告，我们用祷告来回应神。阿们。今天我们学习的这样的一个圣经课程非常宝贵因为他特别提到了他们保罗同工们他们事工的一个果效，特别是如同我们今天研经的主题，因信心所做的功夫，让这样的一个功夫也生发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生命当中，让这个信望爱这三个属灵美好的品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住的滋长成全。阿们。我们同声开口再次来祷告，来感谢神回应神。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再次透过你的话语，主啊，让我们有美好的学习，让我们真实的看见主啊，在基督里因着你的爱，我们是您所拣选的，您所爱的弟兄姐妹。主啊，谢谢你把我们量在一起，把我们摆在教会里面。主啊，让我们借着福音的传扬，可以彼此来同工，彼此来扶持，彼此来互动。主啊，在你慈神、你的慈爱、你的拣选，以及在我们每一次的服侍，在仰望你的日子当中，可以与你一起有美好的互动，还有同工。主啊，帮助我们在服侍你的道路上，主啊，如同保罗，还有你所，主啊，称许的这些圣经当中信心的伟人所走的道路，主啊，我们的服侍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也让我们在教会配搭的生活当中，我们总是为着肢体们的缘故，愿意怎么样的来为人。主啊，也让我们能够在世界当中成为你的光和盐，如同铁沙罗尼迦教会信徒们在人前所显出这美好的见证，以至于将荣耀的可以来归给你。主啊，让这个见证成为我们生命的依归，让我们在患难当中，在主你再来的日子所面临的环境当中，能够更多的来信靠你，以至于在这个苦难当中能够真实经历圣灵所赐的喜乐，因着我们领受真道也效法的主。主啊，也帮助我们可以真实成为这地上的光和盐，成了众教会的榜样。我们感谢你主啊，因为你的道没有拦阻，不被捆绑，要速速的在这地传开。主啊，这是我们 凭着信心工作的目标还有方向，帮助我们更多的活在你的旨意当中。主啊，谢谢你赐福我们，今天我们有这么美好的学习，我们再次将自己交托给你，我们持续的仰望你，因为凡仰望你的就有光荣，在你光中行，就不在黑暗里走。也赐福弟兄姊妹以下的时间，赐福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所做的工，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并且是荣上加荣。谢谢主，在这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今天仍然有两个功课哈，就是第一个就是基督徒要怎样在生活侍奉还有对神对人各方面操练信心爱心和盼望。好，我们可以记起来哈，基督徒要怎样在生活侍奉对神对人各方面操练信心爱心和盼望，很重要。生活侍奉对神对人，你看各方面操练信心爱心和盼望。好，那第二题是服侍又真又活的神跟服侍偶像最主要的区别是什么？服侍又真又活的神跟服侍偶像最主要的分别是什么？好，我再讲一次哈。第一题是基督徒要怎样在生活侍奉对神对人各方面操练信心爱心和盼望。第二题是服侍又真又活的神跟拜偶像最主要的分别是什么？好，愿神赐福。